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谷歌的前 CEO 埃里克·施密特总是喜欢给大家没事来一点惊人的言论。最近呢，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中，他又发表了一些针对于 AI 的见解。其中有一点就是 AI 即将要拥有永久的记忆了。而且呢，他认为 AI 绝对是我们有生之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它所带来的变革堪称一切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施密特的原话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All at once， 而所有人对这场革命的重要性认识还是远远不足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这场访谈中他究竟都说了什么。在我们之前做的斯坦福访谈的节目中，施密特呢就曾经说过，随着巨额资金的投入和顶尖人才的加入， AI 的发展正在进入一个关键的竞争阶段。这场竞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个在我们控制之下的具有如此强大力量的非人类智能的出现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呢，大家肉眼可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这场竞争正在加速。所以呢，在这次访谈中，施密特呢先是提出了2025年即将出现的三大关键性技术突破。第一项呢，便是无限的上下文窗口技术。如果我们把上下文窗口理解为短期记忆的话，这就像是给 AI 赋予了永久记忆。当下的 AI 上下文窗口长度呢还很有限，就拿我们让 AI 阅读20本书然后询问其中的内容这个例子来说，它会像人类的大脑一样遗忘中间的某些部分。不过呢，谷歌研究院在论文 Leave No Context Behind 中提出了创新性的无限注意力方法，它能够让 AI 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助手一样，在阅读过程中记录并且保留最重要的信息，从而彻底改变 AI 的记忆模式。这意味着 AI 不仅能够清晰地记得眼前对话的每一个细节，还能够随时调取过去的重要记忆。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询问一个美食的配方， AI 可以循序渐进地给出完整的步骤，从购买材料到后续的操作流程。这种思维链推理的能力在未来5年之内有望帮助我们解决科学、医学、材料科学、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的重要问题。接下来呢，是 AI 智能体的突破。如今大家都在积极的构建基于大模型的智能体，比如说让 AI 阅读化学的相关内容，发现化学原理，然后进行测试，之后呢再将测试结果添加到自己的理解中。再比如说，微软的 AI 智能体已经能够自动处理复杂的商业邮件，当收到邮件的时候，它能够迅速行动，精准地解析人类语言中的模糊之处，查找邮件的往来历史，匹配行业标准术语，并且准确地找到合适的人员来推进下一步的工作。更厉害的是，它还能够总结所有的信息，并且自动起草一封专业的回复邮件。此外， OpenAI 的 O1 模型也展示出了强大的能力，基于 O1 的 AI 智能体能够高度地模拟人类的对话，与商家进行自然的交流，询问商品的细节，讨价还价，甚至处理复杂的订单细节，真正实现了从对话到行动的飞跃，成为了能够理解并且执行任务的智能助手。最后呢，就是文本到行动 text to action 的突破，这无疑将会带来一场颠覆性的编程革命。施密特呢举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例子，那就是如果美国政府要禁止 TikTok，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给大模型输入特定的提示词，让它在30秒内生成并且复制 TikTok 的程序，窃取所有的音乐和用户的个人记录，然后呢，在网络上发布这个 app。 如果一个小时之内这个 app 没有火，或者是被病毒式的传销，那就用同样的思路再做一个，再把它发到网上。当然了，他这么说呢，只是为了说明大模型在编程开发方面的强大之处。而实际上他想说的是，以后我们能够将任意的语言转换为数字的命令，就像编程中的 Python 语言一样。想象一下，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全听从自己指令的程序员，而且不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甚至这种程序员的供应还接近于无限，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而这些呢，在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就即将实现。从数据上看，目前的 SWE Bench 显示， AI 系统在编程能力上正在以每月 2% 到 5% 的惊人速度来提升。预计到2025年2月， AI 系统在软件工程基准上的表现将达到 76%， 年底呢可能将突破 87.8%。 2024年爆火的编程助手 Cursor 已经初步展现了这种未来的可能性，它不仅能够生成代码，还能够完成从环境搭建到云端部署的全过程。在科学研究领域， AI 带来的变革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范式上的转变。施密特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家，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这个新的时代，计算机已经从单纯的辅助工具转变为了科学家们的紧密协作伙伴。它能够接纳人类的想法，并且以远超人类的速度同时处理所有可能的场景。在材料科学方面， AI 正在推动关键性的突破。新材料的开发对于硬化、能量释放、气候变化等等领域至关重要。这些突破呢，不仅局限于实验室， 还将深刻的影响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在药物研发领域，谷歌 DeepMind 的 AlphaFold 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有趣的蛋白质。这项成果向我们展示了 AI 在预测药物序列方面的强大能力，这与传统筛选已知方案的方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应该说 AI 所带来的预测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能力，为药物的研发开辟了新的路径。随着 AI 的飞速发展， AI 科学家的崛起也成为了一种可以预见到的趋势。施密特预测，在未来一到两年内就会出现超人类水平的数学家和程序员，这是因为在一些领域内，比如说编程和数学，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可验证性。对于计算机程序来说，我们可以不断的生成程序，直到找到有效的那个，而且呢，我们清楚成功的标准。而对于数学来说，我们也可以不断的生成证明过程，直到找到已经被证明的证明。由于科学方面使用的语言相对简单，不像人类语言那样复杂，所以呢，在这些领域 AI 反而有希望快速的超越人类专家的能力。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的认识到， AI 的进步并不是毫无风险的。施密特明确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二元性风险。比方说在生物学领域，随着 AI 技术在生物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如果被恶意的利用，可能会导致制造出非常复杂而且危险的生物遗传物体，甚至产生出我们尚无解药的病毒。而在网络攻击方面， AI 同样可能被用来开发新的网络病毒，这对网络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呢，如何确保 AI 技术不被滥用，即将成为我们急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施密特呢，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创新模式的深刻观点。回顾人类历史，像爱因斯坦、达芬奇这样的杰出人物开创了全新的发明和思想浪潮，但是在未来几年内，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接触到一个类似于这些博学者的 AI 助手，这将彻底改变创新的方式，从过去少数天才引领创新，转变为每个人都能获得天才级别的协助。这种变化的影响深远程度将远超我们的想象。在 AI 发展面临的挑战中，能源危机也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施密特提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预测，那就是有人计算得出，到2028年，美国的能源可能就会因为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而完全的耗尽。为了应对这个挑战，施密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那就是让政府、大学、企业和风险投资家等各方共同专注于 AGI 的发展。作为回报，政府能够获得更快的能源供应、安全保障、内部模型的访问权限等等。而且呢，这个交易有可能会在新一届的政府中达成。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施密特认为美国的创新体系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主要由政府、大学和企业三个群体构成。政府提供风险资本、法律基础和出口帮助等等，大学呢是创新的重要源泉。美国拥有许多优秀的大学，培养出了大量充满创造力的年轻人。企业呢则通过大规模的风险投资为创新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三个群体的协同合作构成了美国财富创造的重要循环。展望2030年前后，施密特认为 AI 可能会迎来更为惊人的发展，那就是递归性的自我改进，或者说的直白一点，就是 AI 的自我进化。根据行业内的普遍预测，大约在5年之后， AI 系统将有可能开始编写自己的代码，而且开始不断的进行优化。从发展曲线来看，这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按照目前的增长率，预计到2030到2032年， AI 系统有可能达到各个领域专家能力的 80% 或者 90%。 但是呢，这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比如说 AI 可能会开发出新的网络威胁，或者提出新的生物方案，而这些方案可能是有益的，也有可能是有害的。施密特强调，人类目前还远远没有做好应对这一局面的准备。他甚至幽默地建议，当 AI 开始自主学习的时候，或许我们只能采取拔掉电源的方式来阻止 AI 可能的失控行为了。如今呢，我们正站在人类文明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上。在科技界，有一部分人相信，经过不断的训练和建模， AI 将会产生等同于甚至优于人类智能总和的智能。虽然施密特认为这种观点有些乐观，但是从发展方向上来看，他也认同 AI 的巨大潜力。无论如何，在 AI 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确保 AI 是建立在尊重人类价值观和尊严的基础之上，因为 AI 系统本身是非人类的，如果不加以约束，他们就不会天然的具备人类的道德约束和宗教等等观念。正如施密特所言，我知道这听起来会很疯狂，但是我要告诉你，这种变革被低估了，而不是被高估。真正的问题是，全球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它。好了，以上就是施密特这次访谈的主要内容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